情况很明显了，做你该做的吧，二七。
石化姐，石化姐，
总部总部，我们遇到了从未见过的能量危机，资料已经上传，
你们小心。
为了应对如海啸般蔓延的时空浩劫，寻找失去踪迹的外勤人员，吉考斯工业启动了湖光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吉考斯工业解除了自己的静默状态，一束信号投向所有的已知位面，召集一切可能的力量，联络所有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在协议的最后这样备注：
成为湖光的一部分，与每一个宇宙并肩作战，祝你好运。
聆听电台的各位，没错，就是你。无论你身处何方，吉考斯工业都邀请你加入湖光行动，穿梭各个位面，面对时空浩劫引起的混乱，体验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2021北京站核聚变将在5月15、16日与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年现场推出了全新的大型线上加线下实景互动游戏玩法《湖光行动》。在现场使用湖光行动游戏小程序，不仅可以根据故事包剧情完成线上游戏任务，还能进行线下的实景探索，其中有解谜的脑力考验，也有线下调查的观察力比拼，既可以组队，也可以独自勇敢前行。除此之外，还有全新次世代体验、未上市独立游戏试玩等，更有游戏挑战得大奖的传统项目，没有人会空手而归。5月15、16日，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在核聚变现场等候你的加入。
Sparks fall like snow from the bow collector of streetcar number 42. Slowly down the slope from Forge Road and then east on the B206 across the river to where there are no closed factories or ruins. To study at the academy. Electrical cables run overhead and the bow collector draws across them like a musical instrument. A flash. She's standing at the rail window.Holding onto the rail, in a spring coat, waving at you. It's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 world is dark blue. The sparks light her face, a delicate composition of triangles. The street seems to grow longer, like in a Dolly Zoom. And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as you stand there and wave back at the shape growing smaller and smaller. Something that has always been there.A great see-through world. The tenderness you feel. The ghost or river shore between you. Carrying your signals. The holy messenger.
待会儿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哎，我是麦教授。
我是仲青。
哎，我们仨又回来来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个极乐 Disco
对
这款游戏啊。这个第一期节目大家已经听完，是由仲青老师主讲，但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是
先录制，
先录制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并不知道仲青老师说了些什么。
对，就是像让我想到就思维格里面一个思维叫做那个什么旧事如新，叫 je ma vu， 然后就是它是那个 deja vu 的反面，
对，
就是 deja vu 就是说你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的反义词就是对吧？似曾相识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个东西，你好像觉得
过去看到过
，然后那反义词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但我觉得我未来一定会看到它， 它一定在我未来，然后它不是在我的过去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反过来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在录制现在就是一个人马夫的节目，对，
翻的也挺好，
对。
然后这个麦教授啊，刚才给我们带来的也是斯威格当中的一段描述哈，
对对对
对，
嗯。
然后麦教授本人也是参加了整个极乐迪斯科中文译制过程当中的一员。
对,
对，
我是，其实我是在很后期参加的了、
嗯。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青语工作室已经就是完成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部分，
嗯、
但也非常荣幸的参与到了他这样的一个工作中间。然后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青语工作室的阿军，然后其实给我提供了很多协助，就是我们一起确认了很多这个他的译名和一些设定上的事情。
太好了，
对、
嗯。今天其实主要聊的是这个游戏本身的一些设定了，
对、
嗯、
对
对，
他的一个世界，就因为其实哪怕其实。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间到后面其实我自己还是对这个游戏的世界抱有一个极大的一种未知感，
嗯嗯，
就是我即便到打到游戏最后面，那关于这个游戏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它的里面的人物包括它的这个国家呀，它的这些历史到底怎么回事的，因为实在太过于庞杂了，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我第一次玩巫师一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嗯，
因为巫师一他当时也是提到了非常多人名，非常多的国家历史，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预言啊，这些宗教这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在这个游戏以外存在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或者存在就是它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设定，但是游戏只是揭示了这个冰山的一角，
对，很小的一个视角，
对，但是你又感觉到这个海面下面这个冰山的庞大，然后它让你就是对这个世界的那种真实性确信无疑。
对，
这期节目将会直接和游戏的叙事有关。
嗯，
就如果还有朋友现在还没有开始玩这个游戏，或者你游戏还没有打通关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游戏打通了最好，就是至少本体打通最好。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放出的时候，应该也就是在
年度版
这个发售
之后了
之后的事情。对，所以就这个年度版，它也新加了一些也很有意思的内容，它充实了，就是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的这个世界观。所以就是说，如果还是要追求一个更好体验的玩家，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就是把年度版打完了之后再来回来听这期节目，
嗯，
因为很完整，就是你又能体验到游戏的一种未知感，然后你与此同时你可以反过来就像看影评一样，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再回来看，就是那个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个人建议了。然后呢，我们这期节目应该会包含到一些就是年度版新加内容的一些东西，
嗯，
年度版的新加内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剧透，对，但是我们前面的结构就是前面我会有一些就是本体中间已经现在原版中间已经包含的一些世界观，它有些是在年度版中间得到证实，或者是有一个人他有一些材料让你给觉得 哦好像确实果然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我可能会放在中间会跟大家说明，然后有一个部分是原版中间完全没有出现的一个小的设定，我会放在最后面，然后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一个剧透的分界线，
对，大家可以来集合 APP 啊，看到这个时间轴里我们都会提前预警一下，
对对对对对，
但是话说回来啊，就这个游戏真是我长这么大玩过的，就是剧透最不敏感的游戏了。
没有，
对对，其实是的，
就真服了。就这游戏你打完之后，然后你回想这个游戏的时候，
嗯，
你完全不没有在想它这故事这个这些 twist 这些 plot， 你完全不在乎这些玩意儿。
对
对，
嗯，
就是它就是萦绕着你的，根本就不是这故事，是整个的这感觉啊。
对，
是那个散文和那种朦胧的那种
对
诗意的诗。是一首
对对对，就像我开头念那个斯维格中间那一部分嘛，它就是讲的是这种非常抽象的感觉。你在早上的电车，然后呢，电车那个顶上，它那个跟电线相交的那一个部分，
对，
它的那个火花，它的那些很细节的东西，它会把很多的视角停留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就像是很多文艺电影，它不会像很多我们电视剧一样，比如说把一个摄像机摆在一个你可以看到所有人讲话的位置，它会比如说它就镜头就拉到一个烟灰缸里面去了，
对
对
对，
然后边上人在说话，就这种感觉
是特别好。
嗯，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
主题
啊，就是介绍一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游戏中间给它代号就是 Elysium， 就是极乐世界。
嗯，
然后就是这个 Elysium， 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古希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也是类似于就佛教中间的这个西方净土之类的这种地方，
西天，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凯尔特传说中的阿瓦隆，
嗯，
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 Elysium 它其实是一个 该怎么讲呢，就是它是一个跟我们的这个世界好像有非常多可比性，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好像又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我是觉得呢，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就不要以我们现在我们人类世界二十一世纪的唯物主义，高度唯物主义的这种理念去理解 Elysium 这个世界。它本身它的主创团队的理念，你能感觉到它是非常唯心主义的，它有很多不可名状的不可解释的一些东西，所以不是很推荐大家以这样的一种穷举去实证，去拼命去挖
证明它是，
对，证明是怎么，或者把它敲定在一个板子上，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还是尽量去给这个世界就是的解读留有一点空间和弹性。
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随便你本着这种就是拿着唯物主义大棒冲进去敲敲打打的态度进入这个游戏，随便你就算这样进来，这个游戏就在两三个小时以内就给你治得服服帖帖的。
啥？对对，还真的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在讲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更多主要只来自于游戏内，就是游戏外官方也没有出过什么世界观说明，没有出过什么手册，没有出过这个更多的东西，也没有在，甚至他们有意的在所有的采访中间都避免去直接评价或者确认一些理论和说法。对，这是他们非常有意在做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说的这个东西也只是更多是我的一个版本的对这个世界理解，就大家可以有自己的版本对这个世界理解。官方首先他从来没有给出过一张非常完整的世界地图，就我们只能看到游戏发生在瑞瓦肖的西城区，在这块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是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角落。那么我们现在当然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去硬找这个地图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找到的，是有一个 Reddit 上面的有一个网友叫那个 Ucajulian， 这个网友他自制了一张这样的一个地图，然后他而且修正了两三次吧，我们会放在我们这个 GAPP 的这个时间轴上面，然后大家可以参考
一下。
然后这张自制地图其实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就是在网友评测群力下面就展现出了这个世界一个比较好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啊。但是就这个地图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它是用了这个地缘说假设这个世界是一个像地球一样的
球体、
对，然后会有什么温带寒带之类的，就是这个其实是从来没有得到确认的一件事情，在游戏世界观里没有任何 NPC 说过这样的一个事情。OK， 就是这个 Elysium 这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最大跟地球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块完整的物质体。地球你想象一下哈，地球上面有七大洲，然后有四大洋，大洲之间是有大洋开隔开的，亚洲大陆和比如说美洲大陆是分开来的两个实体，中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实际上面我们用一个剖面去看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亚洲大陆从广义上来说还是跟美洲大陆连在一起的。
那是
对，就是因为底下有海
上是连在一起，
对对，因为海底上是有海床啊，然后海床有海沟，就是大陆和海底之间是连绵的。但是就是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这个 Elysium 它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的基本的人类的活动范围叫做那个 Isola， 就是意大利语的这个岛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它这个 Isola 这个词是来自于游戏世界里那个梅西纳这个国家的语言。Isola 它是来自于英文中间的那个 isolation 这样的一个意思。Isola,Isolation 或者是什么，就是它其实它有分隔的意思，它是被一个被分开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你看 Isola 也好，就是这个字它是一个梅西纳语，全世界的人都用梅西纳这个语言去称呼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叫 Isola， 不同的 Isola。那其实最早其实梅西纳语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对梅西纳人而言就叫 Mundi。
蒙迪，
对，它其实就是如果大家熟悉拉丁语或者罗曼语系人就反应过来，因为拉丁语里面有个词叫做那个 Mundus Novus， 那意思就是新世界。叫 Mundus 就是世界的意思。最早这群生活在这个他所谓蒙迪的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认为就是他们所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叫蒙迪。就像我们以前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觉得我们天下嘛，就是我们中国地方就是天下九州嘛，就这么大，这就是世界了。对，然后呢，这个文明的人呢，他们后来呢发现了一个地方叫做西部平原，叫做 Western Plain。 叫 Western Plain 的这个地方非常的诡异，就是很多人进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好像就是里面是不存在任何物质的，只有虚无，只有 nothingness 在这个底下。然后呢，他们就觉得 OK， 那我们这个世界的边缘最西边就在西部荒原这边，这边就是我们世界的西陲。但是后来 他们生活到了更多的地方，他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西部平原这样的一个地貌并不只存在于他们世界的西部，而是存在于他们世界的全方位，也就是说他们四周都是像西部平原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人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嗯、他们被困在了一个很有限的一个范围内。那一天 Mondi 这个世界变成了一艘了，变成了
一个孤岛，
对，变成了一个孤岛，就是被困在中间的人，
感觉像那个三体里边讲黑域似的
啊，对对，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真的是。所以这个西部平原它当然不能叫西部平原，因为它不仅是在西部，它是在方方位位，所以西部平原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名称叫 The Pale， 就是灰域，就是
灰
域，
就这么来的。
对对，灰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最早的历史的主要叙述者是来自 Mondi， 就像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说，仍然会说，比如说美洲是新大陆或者新世界，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种比如说那个时代西欧为主的一个主体的历史叙述主体，所以在我们看来，哎，好像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大陆是新大陆，尽管说在美洲大陆上有很多的文明以及有原住民，但是就是我们现代仍然是采用了一个西欧的一种叙述主体论去认为他们是一个新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Mondi 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中间的西欧。
嗯，
而且 Mondi 这个地方它从语言和这个整个的一个感觉也非常像西欧，
嗯，
就是说它的那个游戏中间它其实是设定了一些语言的，
嗯，
但是它没有专门像托尔金一样撰写一个全新的人工的语言，而是用了我们就是我们地球上面我们现在有的这个语言。然后你会发现很多 Mondi 的语言就是直接用了意大利语、
哦、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他直接用了，
对，他直接用了这样的
另外的概念，
对对对，套用这个概念，尤其是它的西南角这一块的这个地区，就后来也被称为的奥西登 Occident，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是因为他们原本认识世界就是这么大，他们就在西南角说、哦、那我们是西方人、
哦、
对对对。但是你现在我们如果去看地球仪上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西欧或者东半球西半球，但是这种东半球西半球的划分其实完全是人为的，对，就是其实你看美洲大陆或者西欧从某个角度上也在我们的东方嘛，因为东西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嗯、
对对对。 OK， 刚刚讲了 Isola 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 Isola 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是指的是人类可以居住的物质部分，
嗯，
就是说你这个物质部分包括大陆也可以包括海洋，
不分陆和洋，
对，它就是一个物质的一个 Isola
整体、
嗯、对，一个整体，它那个整体叫 Isola，
也包含了这个海洋，
对对对，它包括大陆和海洋，
所以它不是岛，半岛的意思，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岛，只是我们现在中文暂时把它就是只能定名为洲。
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这个行星，或者是就不管怎么着吧，反正就是它这个主要的部分是气体，就有点类似于那个或者是海绵的这种就是密度很低的物质，然后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跟牛皮癣似的，就这块有一块，那块有一块
是
物质
的。
对对，你那个灰域那个部分，你都不能说它是气体
，OK，
而是一种
虚无
黑洞，就是一个无就虚无，就是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一个地方。
我天，
对，就像你说，它可能就像牛皮癣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它是一个完全绝望，你根本不可能穿越的地方，但其实它是可以穿越的。但是这个我们在后面下面去讲。对，他们有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之后呢，一共发现了七个伊索拉，一共七个州，就是一个 Mondi、西奥、萨马拉、伊尔玛、格拉德、卡特拉和伊苏林迪。
嗯，
就像钟晓刚刚说的，就是物质它的牛皮癣一样，它其实只占整个世界面积可能28%，
嗯，
然后灰域占到72%，就这么大。
对，就跟咱海洋和
陆地，
对对对，这个比例是类似的。对，然后呢，我接下来讲的是一个，就是游戏中间大家如果走到海边，会有一个开帆船的一个女人叫 Joyce，
对
对，她是野松集团的一个超级高层，
她给你讲了好多关于灰域的和这个
世界面貌的故事。对，你得把金河城先支走。然后因为就金河城觉得你在做别的事情，然后你必须把你的搭档支走之后，他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我接下来说的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他的信源哈。据他所说呢，人类呢直到就是这个游戏发生的就本世纪50年代的20年前，也就是30年代这个时候，才通过了气象观测地球在这个 Elysium 的低电离层对这个整个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观测。然后呢，这些观测结果最终拼凑出了一个非常模糊的面貌。它观测面貌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碟子，一个餐盘，然后呢，一座深灰色的一个冠冕将整个世界包围其中。
嗯，
这种灰色就像太阳的那种日耳从这个灰域喷发而出，然后甚至呈弧线状的这个横亘于整个洲的上空，这使得太空旅行也基本上不可能。
哦，
而且那个观测下结果感觉 Elysium 好像曾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但直到突然有一天虚无把这个世界分割成了这么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哦、
我们人类就居住在这个叫做周的这个 Isola 的这样的一个碎片上，
就感觉像是对应了现实世界的那个大陆板块漂移的理论的
啊、对对对对，还真是，还真的是。然后你 Joyce 他会对主角就是说啊、哎、那这个我们这个辉玉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去辉玉，然后 Joyce 他说辉玉就在你现在站的地方以北的6000公里处，
嗯，
然后你东西南侧的辉玉还要稍微更远一些，
但是就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嗯、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生活在自己能生活的地方，
对，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对，游戏里面他其实就到这里面感觉他也没有明说这个 Elysium 他到底是不是个球体，就是我们情报就非常非常少。 Joyce 提到的那个比喻就是碟子，就是 disk、
嗯、
就是一张碟，就是碟子，然后就感觉我就感觉他在暗示说这个世界是平的，然后至少他绝对不是球体，就感觉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就是哥伦布时代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想象，就是啊，世界会有边缘，你船开到边缘你会掉下去，而且洲与洲之间的这种灰域就像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擦掉的战争迷雾，
对、
嗯、
对吧，就是你人进去了你也擦不掉，它就在那儿，对，什么都看不到。
而且又因为它不是灰域，不是自然灾害、
嗯、
就是灰域不是后来才出现的东西、嗯、
对，
所以、那个、
至少不是人类历史上记录什么有明确记录说啊，曾经人类是怎么样，然后直到灰玉把没有任何的这样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导致那个就是你的这种，就是说我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灰玉这概念之后，我有点崩溃，我就觉得你们是傻逼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拼命琢磨这和研究这个事儿呢？但后来我很快就意识到，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不
有，
对，他们不会对灰玉像咱们这种地球人这么的好奇这个事儿、
嗯、咱是外星人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当时对这个事理解，我觉得说啊，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七片碎掉的碟子，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那个碎掉的碟子中间就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呢我还是挺想确认一下到底就主创团队里面就是他的那个思路是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还托这个青羽的阿军去给那个杂物们他们发了一个这个邮件，专门就是我把问题列出来，然后就是去请教他们，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符合他们特点但我也觉得非常过于牛逼的回复，就我就这边大概念给大家，就是大概什么，他说 Lysium 世界到底是什么形态，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和答案，当 Joyce 形容说灰域像个灰暗的冠冕时，他所描述的至多是他所了解到的所谓现实，他毕竟是个穿越过灰域的人，而且作为野松集团的高层，他掌握了很多的资讯，他论述的依据正如你来信所说来自于天气观测气球上的观测结果，这对于50年代的 Elysium 居民来说就是科学真理，但这不意味着这完全就是事实，人类总是想去发掘万事万物的真相，对我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我们总是想消灭一切的未知以及疑问和恐惧，我们恨不得能找出真相，这样我们就能在这个问题上翻篇了，因此恰恰是像 Joyce 这样的人会声称自己已经明确知道 Elysium 世界的形状，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关于世界本质的谜团驱赶得有多远要多远有多远，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一些，而Elysium 居民就像钟老师刚刚说的，对于他们世界本质的了解未必比咱们对于我们是宇宙的本质了解更多，这个谜题可能永远都无法被完全破解，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甚至很清楚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搞不清楚的，因此他们要通过画画，通过神话以及深入灰域平安返还的这些旅行者的故事来粉饰这种未知，灰域像一个盖子吗？还是像一个冠冕？这个世界像不像一张碟子？在这些形状的想象中他们能感到释然，感到征服了未知，他们不敢接受他们对于自己世界的描述仅仅是一种描述而已，而这种描述受制于他们的科学技术以及想象力，而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形状可能完全在他们的理解能力之外。
嗯，我他妈
是不是这是他的回复？
不是你给别人发邮件问一事儿，对方给你写了个这，感觉这大刚
明显也是很耐心的回复了，
不是对
非常好的。
我说的就是啊，就是这简直太符合他们了，
他们这个调性
的，对，
非常符合他们调性。我当时其实我发邮件的时候其实很忐忑的，因为我特别担心他们就给我一个明确说，对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的，你完全想到了，我是觉得他就杀死所有的浪漫和未知，但是他们这个回复让我非常的高兴。
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那个国家地理式的那个态度，
嗯、
对对，就是就像是我们就是给你讲，比如说冰与火的世界的国家地理或者怎么样，
啊、
那种感觉啊。
对，
嗯。
OK，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灰域是怎么被人发现的，然后人们怎么发现自己生活在孤立的 Isola 上面？那么就是说所以灰域到底是什么样呢？它长什么样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无色、无味、无形。周与 这个灰域之间其实它的边界不是绝对的，就不像是我们一个海平面，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是陆地，这边就是大海了，它其实是一个，就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褪色的过程的开始，就是它是一种褪色，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从物质到虚无的中间态过渡态，灰域的越深处就越接近于纯粹的虚无，
虚无哦，
对，但是它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你知道没有什么？对对对对，
它是虚无的边界，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是一个过渡的边界。Joyce 的描述，他是说，舟与灰域的交界处，你会发现物质升腾而起，不停的翻滚，甚至直接湮灭，然后还有灰色的这种冰冷的蒸汽迷雾，这种迷雾呢，应该是某种微生物的一种孢子，他们已经就是已经算是进化的习惯了这种灰域的这种状态。那灰域它是没有办法被描述或者观测的，其基本的属性就是没有属性，它不具备任何物理、哲学以及语言学的特征。越是深入灰域，这个物质世界的法则它就褪色的越快。那么人类现在我们目前就是这个世界中间达到的最深处叫做数学屏障。然后这个数学屏障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深度上连数学的概念都消失了，
哦，
对，所有的数学运算就不再有效，不再成立了，但是没有人活着抵达这个灰域的更深处，没有人突破这个数学边界，
嗯，
然后那个那但是人类只有现在唯一只有一个能够确定的一个事情关于灰域，就是它正在以某个速度扩张，
嗯，
它正在慢慢扩张，游戏里提到过，就这个灰域也许最终会把我们整个世界给吞掉，对。那么 OK， 然后那这个是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这个世界人类都觉得这个灰域肯定是没有办法穿越的，这个因为很神秘，非常可怕。那直到这个游戏发生的这个3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呢，蒙迪这个州上面呢有一个国家的女王叫领航者埃琳，
嗯，
就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先后派遣了8次这个远征队就深入灰域，有5支这个队伍压根没有返回，然后有2支返回了，但回来都疯了。
嗯，
然后呢，他吸取了之前所有的教训呢，然后并且呢，用一种他们的方式去进行一种他们对于这个远征队的成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心理学的这个训练。然后呢，接受过这个训练的第8支远征队
返回，
对，完好的返回。然后他们通报说是这样，他们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探索深入，我们在一个方向上面呢，灰域开始变得越来越浓稠，物质开始越来越浓稠。
嗯，
然后他们到达了一个深度之后，它开始变得稀疏，然后后来又越来越浓稠，然后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到达了一个新的大洲。这个新的大洲就叫伊苏林迪，
就是超过去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洲的象征因此也就是叫做大贼欧 The Great Square， 因为这个是他们进到这个大洲的洋面上第一个看到的一种生物。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游戏它的原声音乐是 British Sea Power 做的，
对，
然后他们之前有一张专辑，它并不在这个原声列表里面，但是它有一首歌叫做那个 The Great Square， 其实就是讲的是发现伊苏林迪大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们可以听一下
大航海时代了，
对，
你可以听一下。
所以其实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面，他们成功的有一支探险队就到达了一个新的、
新大陆，
新的伊索拉，然后并且从这个新的伊索拉里面平安返还了。
这也那这也意味着他们对伊索拉这个概念第一次有了确证，或者说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个概念，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空。
对，就这一天明确的蒙迪成功的变成了一个伊索拉，
他也丧失了某种独特性，就是他不是唯一的世界嘛，就是
对是这样的，
这挺神奇的。当时
是后来呢，就现在的人类，就是游戏发生这个时代的人类，他其实已经是可以通过就强制给这个辉域注入一种量纲这个概念，就是 dimension， 这是一个其实量子物理的概念，其实我完全不懂，你知道我完全不懂，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dimension 不是维度吗？
但它有维度，然后这里面在量子物理中间，这个词好像还有量纲，就是数量的量，那个提纲的纲。所以就是如果有理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可以，
对啊，然后所以到了现就是当代呢，这个游戏的当代，这个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压缩这个辉域的维度来缩短行程，或者从辉域的一头把电波就发送到另外一头，所以这个跨这个伊索拉通信是已经成为可能了。那但是人类进入辉域，这个对于精神来说其实是有极大风险的。就像我们说刚才不是有两个远征队其实回来都疯掉了吗？有一个说法呢，说是进入辉域之后呢，这个人类他会慢慢的丧失各种各样的感官，可能你刚进去没有触觉了，哎，你后来进去发现没有味觉了，你再进去发现没有听觉了，这个最终它会伤及到你整个的神经系统。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呢，说是因为辉域里面其实它包含了一个过往的信息，就是包含了过去的来自于我们过去发生过的这些事情的信息，然后中间失效的呢，不仅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物理法则，然后在里面这种我们的心理认知，这种甚至历史发生的规律都会发生改变，就因果律都会发生改变，都会失效。因此呢，就是我们在辉域里面的人，他会对于过往和现在的感知就完全陷入一种混乱。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哎，哪些事情是昨天的，哪些事情是前天的，哪些事情是还没有发生，我计划我要去搬家或者怎么样，然后在那里面就这个时间顺序已经完全不重要，它已经完全混乱了。你感觉好像你昨天做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在讲节目，其实仲卿老师已经说过那些节目，但是我们已经不记得了，就这种感觉，就是
认知出现了混乱。
对，出现混乱了，然后这个就所谓被过去被 past 过度辐射了。然后就对，就是这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接下来呢是其实是在年度版的游戏里面，它新加入了一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佐证关于辉域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说呢，当我们这个电波传输经过辉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叫做商串线干扰的东西，叫 electromagnetic crosstalk。然后呢俗称叫做电波幽灵，叫 spook talk，就是说在里面呢，就是说你会听到发生在过去
的
一些对话，就是串到你这里面，还感觉在跟你对话一样。然后呢甚至很小概率你甚至能听到过去的以前的自己在跟自己说话。对，所以这个其实确证了在辉域中间的时间的规律其实是混乱的。于是人类他为了最小化辉域对于这个精神带来的这种风险，然后他们发明了，就是人类后来发明了一种交通工具，叫做劲风箭，就叫做 aerostatics， 就是这种飞行器，它是主要用来就是穿越辉域的。设定上面来说呢，是一种混合动力的飞空艇，因为我们常规的那个世界里面常规的马达或者这个飞行器引擎都会到达辉域的某深度，记得吗？它里面所有的物理规律会失效，对，会失效。所以它之前包括什么惯性呢？包括你的这种推进力啊，这种空气压强，它都会完全失效。所以这些马达，它们到达一定深度之后，就会停止加速，飞船就会直接的停在那个地方，就动也动不了了。对，卡在那儿了。现在只有劲风箭是能够就有能力可以保持一种固定的加速度。然后具体是什么原理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根据 Joyce 的描述呢，就是说你类似于就像丢个纸飞机一样，从这个辉域的一头把那个
飞到那头，
对，劲风箭丢进去，然后方向准确的话呢，它就会从另外一头冒出来，对吧？而每个个体它在辉域中间暴露的时间越短，它的这个健康的风险也就越小。但是呢，考虑到这个辉域的危险性，就按照国际惯例，就是说每个平民每年跨辉域它旅行时长一定要限定在6天以内，它就不会对你的这个精神造成太大的损害。那只有少数的，就不像 Joyce 这样专门受过训练的人员，可以把这个限制提升到22天。 对，对，那就是过度的暴露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中间的损害呢，就是说游戏中间是有个 NPC 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灰玉司机，
我感觉像是个老太太，但我
不确定，对对对对，是。
然后你跟他说啥，他就是整个就是人就是呆，完全是痴呆的状态嘛。
对，他对于现实认知跟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就他对时间认知也跟你完全不一样了，他又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他
就
是、哦、就
是一开始堵车那地方，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开卡车那司机
他自己坐在那儿，
老太太，对
对,
对，
他就是因为很长时间经常得开车经过回语、
哦、
他肯定是超过22天这个限制，他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
仿佛他活在这个过去啊，还是
什么时候，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然后最牛逼的是当时、嗯不是跟搭档一块去吗？
嗯，
然后那个金在边上，就是金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然后我就巨生气、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显然是我见到的所有的人里边最有意思的人。
对、
嗯，然后就是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别浪费时间了，
别聊了，
对对对，
他是工作狂。
对，然后就是你跟这个老太太，就是在金不在的情况下，你跟他聊了这些，唠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说。他对他说，到了那个点儿你是回不来的，你的思想会跟过往一样变得光芒四射，会有一次弹跳，然后他不会书写记忆，而是擦除记忆，
嗯，
就像是某种，嗯，他想着他说你是不是去过这个南高速公路，
嗯，
他说长途货车司机之间流传一个故事，他说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在灰域那个深处，无线电的频率也会沉默，
嗯，
而且很黑，他说然后那个过程就开始了。记忆消除，一公里接着一公里，所有方向，南高速公路就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然后你跟他对话之后，你的思维格里面就会突然间获得一个思维，就叫做南向高速路。
南向高速路。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他是这么描述，我觉得描述比我刚刚说的好多。他说地图的边缘，大陆开始瓦解，化作纯粹的三角函数，海洋也开始融化，变成了正弦和余弦的混杂物，而山脉也化作了锐角方位，绿色的鱼影颤抖着，就像音乐幻化成波形。接下来是湮灭。那就是终点，一本只能依稀记起孩童时代的课本，一段崩塌于伊索拉边缘的门廊，这就是现实到灰域的过渡。一只矢量射了出去，宛如一只火箭，那就是从已知灰域中分裂出来的南向高速路，去往何方？它将去往何方？回答就是你内化完了，就最后的描述是孤独的矢量在你心灵的注视下延伸，深入远方荒芜的灰域。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距离，遗忘，直到你再也记不起任何事情。城市不在，山脉不在，海洋不在，最终矢量不在，一切不在，完全空白的空间，没有任何参照物，在那里只有一种可能的动态，一种人类的喉咙也能做出来的动作，吞噬。然后你突然意识到，南向高速路的终点是你从未出生的瞬间。以前你在加姆洛克街道上游荡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想法，你是一小片迷途的人，一个黑暗的希望。
就我跟着你再回味一遍之后的感觉就是，
嗯，
那个灰域好像不是物质和虚无的中间态，而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中间态，
嗯，
或者说是这些东西都被理念化了，
对，
就是一个实在在的电脑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对，
它变成了一个概念，甚至最后
变成一条线段，
对对对，然后那个概念又变得越来越简单，最后就变得连概念都消失了，它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中间态，
对，所以
无法想象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不要以我们唯物主义的利益，对，因为它有非常重的唯心主义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对，在这个世界物质不是第一性的，不是只有物质是第一性的，
嗯，
对
对 OK。 那么然后就游戏中间还是而且有一个成就是那个2020年3月添加的叫做 Pale Runner，就是叫做灰域行者，
灰域行者，
对，他没有给任何提示，他就说你这个什么什么传送60秒钟，然后就一度他只有0%的达成率，就是然后好像是当时就是大家就试了大概好几个星期吧，就一个人都没试出来，直到有一个人意外触发了，触发之后，然后呢，他存档文件他就上传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去解这个文件，然后有些软件工程师去在这个解析代码，然后说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官方就一直保持缄默，然后目前发现好像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现在搜中文这个就是应该能搜到，就是有个地方你会传送到地图之外，然后就是一片灰域，然后就是一片漆黑，就像很多游戏的 bug 里面，
我朋友打出来了，
是吗？
对，
纯黑的，只有你脑袋上面的 UI， 就是就全屏幕只有你和你的 UI， 就是一圈
都没
有一个点儿。
对，金会跟你进去，后来金也会跟你进去，他会跟着你屁股后面，就是有些人是金会跟进去。然后你就只要在那个里面待过60秒，你就解锁了这样的一个。
对对，就是但是最牛逼也是最傻逼的是，他那画面特别像 bug。
对，
就是他特别像
很多人怀疑，就是说这个他就是因为有一个 bug， 然后他就为了给这个 bug 一个证明，他说哎，这就是灰域，这个就是电脑世界里面这对。 而且你想象就是那个 Harry 他主角他说过我感觉我自己是一个游戏的主角、
对
对，所以对是这样。 OK， OK， 我们大概讲完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讲完尤其非常重要这样辉域的概念，那我们就开始就是开始聊一下他的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个重要事件。 然后他的这个世界，他的时代呢，其实是以他们这个宗教里面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去划分的啊，就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地球世界中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公元的这个地域，其实是按理说是耶稣的这个生辰年份，然后这也有伊斯兰历嘛，然后就是这个时代它的划分就是几个无罪者，就是以这几个无罪者命名的，无罪者就是 innocence， 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 innocence，
好像是在哪儿看见过，就是说历史上有这么几个完美的人嘛，就是
对，就是无瑕的，就
圣人 saint，
对，就是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他不仅仅是圣徒，他们就是他可以理解为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宗，甚至他比教宗更加牛逼，
就是他和咱们现实世界的所谓的圣人的区别是，他们是有权利的。
对，
就是这个世界得听他们的，
甚至就是他的权力比教宗都大，他的权力是就囊括所有的宗教和世俗的权力，
他就像一个通道一样，把上天的那个的旨意传给你，你们就得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的那个就是对世界接下来的安排的一些指
导。好像我记得是董仲舒对于这个中文就汉字那个王字的一个解释嘛，就是最上一横是天，最下一横是地，王者是中间那一横，然后贯通天地。
哦，
有点这意思啊。
对，所以其实如果出现一个这个无罪者，他就会自动获得这个最高的这个权利，而且就至少是在我们已知世界范围内。
关键这事儿也太
玄乎了吗？
对，就是说你咋鉴定呢？
对，
就肯定有海量的那个假圣人，或者是 wanna be， 或者是对、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些无罪者他是怎么确定的呢？就是其实是存在一个组织叫做圣党，或者叫奠基党，就叫 founding party 或者 holy party， 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就理解为像什么红衣主教这个选举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然后是由他们来选举决定的。而这个圣党啊，这群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国际组织，就是你都完全无法追溯到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群人来决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无罪者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些成员，他们主要是负责搜索或者等待这些无罪者人选的出现。而我们这个游戏的历史上一共选举过六位无罪者。那这个无罪者，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说他就是无懈可击，他就是完美，他就是啊，就是最厉害，
圣人，
对，他们圣人，而且他们所做的事决定，哎，他不是说哎我 make a decision， 我没有做决定，而是我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我说了 inevitability， 对，我说的是 inevitability， 就是这个事情只要我说出来，它必然会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肯定会发生，就是几十年，而且几十年内必须会发生，
就是
。
大预言嘛，
对，然后只要他开了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军队或者国家机器来实现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意志肯定会实现嘛，所以你需要什么军队呢？你只要说出来他就一定会实现，
太狠了。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游戏里面一共分成了大概好几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呢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地球上面这个青铜时代，这个人叫做佩里克纳西斯人，就是在游戏里面就叫Panacanassian， 就是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无罪者，他的这个年代太过于久远了，以至于我们这个性别都不知道。
哦，
对，就是，但是后来在后面一个无罪者，就是好多年后的，就是几个世纪后的一位无罪者，那个 Franco Nero， 他就是这个无罪者，他确认说他是一个男性，他的名字叫皮乌斯，或者叫派厄斯，但是其实到现在很少有人会直接叫他的名字，一般还是叫他这个佩里卡纳西斯人，就是说佩里卡纳西斯人一定只是这一个人，就类似于就是说我们世界里面一般来说会说拿撒勒人，一般指的就是耶稣，就是说拿撒勒人耶稣，对吧？
Okay.
就是说这里面就叫到佩里卡纳西斯人，那他的典型的一个形象呢，就是一个年轻人，而且说话的时候呢，嘴里会倾泻出融化了黄金。就是口吐黄金，他不是说了每一句话都是一个 inevitability 嘛？他说了一句，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呢，不会只有我这样的人，之后还会有的。于是呢，有一个说法说，就是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圣党就成立了。
哦，
对，就是他们开始去搜寻像这样的人一样。对，然后呢，到了第二个时代。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中世纪，就我们这边中世纪，就其实是在游戏发生的500年前， 就出现了这个我刚刚说的，就是弗兰考格斯。他呢，首先他确立了一个世袭制的原则，就是在他之前可能世袭制都不存在。然后呢，现在记得大家用的这个钱吗？每天你捡破瓶子要换的那个钱叫 real。然后这个是变成再也就是在五百年前成为国际统一的这个储备货币。
哦，
而且他还确认了这样的一个民族 n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能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麾下有一支所向披靡的这样的一支骑兵部队，就史称这个弗兰考格斯骑兵。他们这群骑兵的形象呢，就是身披着这个中世纪骑士这种鳞甲，然后呢但使用的武器不是骑枪，而是黑火药的步枪。然后而且据说 cool 这个词儿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早是用来形容这些骑兵的，说这些骑兵很酷。
好酷啊。
对，然后
哎，但你刚才说那个八支舰队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后面一个时代。
哦，是后面一个，
还是后面一个？
这个时候还只有那个
就蒙迪在用这个货币。对对对，
哦，
对。然后
就是纯当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确立了世袭制，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确立了这个贵族制度。
嗯，
那这个贵族制度当然也就激化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于是他弗兰考格斯他又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间呢，每个人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但是呢，如果他们的这个美德，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考量的，但是说如果他们美德足够呢，他们也会被这个提拔成贵族。
哦，
对，就是他们也有这种任人唯贤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举了笑脸了。
对了，是，真的
是，就是他说啥是啥的，
对，他说啥就是啥。对，然后第三个时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大航海时代。就是三百年前
突破灰域的时代。
对对对，就是德洛利斯带的时代。
嗯
，The Dolores Day。这个德洛利斯带就是我们在游戏中间不是能进到一个教堂吗？
教堂
那个彩绘玻璃，哎，就是他，就是德洛利斯带。然后呢，他是这个苏雷恩的一位侯爵的夫人。他呢，经常就是你知道贵族夫人嘛，他就是在宫廷里面就是活动。据说他具有这个无可比拟的美貌，而且在那个时代呢，苏雷恩这个国家，他的贵妇的地位和他们的配偶，就是这些男性是完全平起平坐的。他们是需要学会下棋，他们需要打牌，会要打牌。除了这些娱乐方式，他们还要精通哲学、神学、科学，这些都他们都需要具备这些能力。在苏雷恩的宫廷里呢，德洛利斯呢，他就见到了这个他们自己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这些哲学家、艺术家。但是实际上面，他私底下其实已经是一个他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了，只是那个时候还不彰显。那而且据说这个他的身上明显有一种完全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气质，仿佛是来自于未来的一个使者。他是有纯金的头发，绿色的眼睛，几乎所有人见到他都会情不自禁的去爱上他。然后他的这个影响力在还是一个侯爵夫人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他也就出任了这个领航者埃琳女王的顾问。就是在他的建议下面，这个女王才派出了八支探险队，并且最后一支取得了成功的。那
所以他是那个 innocent 是吧？
对，他就是那个 innocent。 对，但这个时候他还不是 innocent， 他还只是一个侯爵夫人。最终呢，就是说这个德洛利斯带他的故乡呢叫做埃弗斯派瑞特啊，叫 Edvis Spirect，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地名。然后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 OK， 这下面又是一个年度版的一个内容。就是我开始也很奇怪，就是他这个名字的原本字面上的意思是叫夜灵，就是黑夜降临。那为什么叫黑夜降临呢？是因为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老城区是一大片由风化的这个大理石建成的区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罗马这样的地方，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广场，有很多大理石，罗马时代留下来这样的一些就古老的这些痕迹，而且很多是一些柱子，就很多很多的柱子。这些成千上万的柱子和拱廊的围绕成了一个个露天的广场，这有点类似于梵蒂冈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前面有一大片广场，就是那广场上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柱子。在这个就白天的时候呢，就这边的风景已经非常非常漂亮了。但是一旦当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这些柱子和拱廊投下了这个阴影，就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整块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个阴影的格栅。
哦，
而且呢，当你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影子也成为了这个巨大阴影的一部分
。
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你的影子都会非常完美的融入这样的一个图案。然后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你自己也是这个巨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敲定了。你穿越时间被规划在了这样的一个棋局上面，你就是这个规划的一部分。这个整个它就是对人类艺术自然的一种非常精心的这样的一种统合，就是一个奇迹之城。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就是这个德洛利斯他 出生的一个地方
Dolores Dye
对 Dolores Dye、嗯、然后他有一天就是我具体这个时间我们顺序是不清楚的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派出过可能是已经派出过远航队了以后有一天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天降异象然后呢就是这个城里的这个运河的水突然没有毫无预兆的就直接结冰了天上开始下那种掺杂着雪的那种泥巴就开始就掉了下来然后那个时候这位多洛丽斯他就站在一个就是一块广场上面然后这个广场提前已经被清空掉了民众在很远的地方他当天身穿着 一袭这个珍珠白色的长裙当时圣党的成员为他戴上了金色的冠冕然后当时那个航海王这个艾琳女王她转而向他下跪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肺部突然开始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然后就是整个的他的在他胸腔内就清晰可见然后在那一刻蒙迪这个世界里面有四十多个国家当时超过一半的国家立刻宣布无条件接受他的统治
哎我去
然后呢从此以后呢这个 Elysium 他的爱的符号我们的爱的符号是一个鸡心嘛是一个爱心、
嗯、
但在那个世界里面是一对发光的肺
哦那表示爱是
那是爱对
嗯
对所以那个世界的符号跟我们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
听完这期节目想重新再玩一遍这游戏，
对，
因为当时玩的实在是一头雾水。
对对，就大家可以对之后再回头再玩一下，会有一些新的收获，也许啊。
我意识到，就是再玩一次的时候，那个就是这里边有哪些是严肃的在给你讲，有哪些是在扯犊子，你的那个感觉会更明显。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其实是挺受这个民众爱戴的一个无罪者了。但是呢，从游戏的当代的标准来看，他其实也并非是完美无瑕的。他虽然说你感觉他就是一个，他既然如此神圣，那他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嘛。但他实际上经常是被圣党的这些密探所环绕，就这些保镖一直围绕着他，而且他非常离群所居，他不愿意和这个世界融入。在他统治的期间呢，然后就是梅斯克这个国家试图想从他的统治下面去独立，结果被他的军队给镇压了。在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在他这个时代有一些地方的反宗教的这种世俗主义开始加速的传播然而这些反对者呢就是不是被他强制驱离就是被他麾下所谓的人类军被清剿了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记得吗他最早是一个侯爵夫人
嗯，
但是他的丈夫侯爵其实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他几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仿佛他只有一个历史使命就是把他带到宫廷里面
嗯，
他的使命就完成了他就消失了然后在他被封盛的22年之后呢，有一个就是有他周围不是有很多密探嘛，就他中间有个密探就怀疑他根本就不是人类，于是他有一天大吼一声说：“这些事情应该交由我们人类自己来解决。”然后呢，就用了一发鸟铳的子弹直接就把他给打死了。
哦，
对，这个刺客后来被捕之后，他说：“我太了解他本性了，因为我经常陪伴在他的左右，我注意到他有非常多的非人的一些特征。”就比如说呢，我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他的身体，发现他的身体像壁炉一样烫，直接把我给烫伤了。还有一次，他甚至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完全忘了要去呼吸，就他完全没有呼吸，他好像平时呼吸是装出来的。他就有个理论，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德罗里斯戴就像是一个某个存在，这个存在一直观察人类了几千年的时间，然后最终决定我要亲自下场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扮作人类的样子走进人群之中。
哇。原来就是人类的老板，
对，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是一个理论。
对，但是他把他杀了，恰恰证明他是
人，
至少在死亡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他是 mortal
生物学上的死亡。
对，或者也许他寄宿在一个人的体内，然后他的宿就是他寄宿了这个体死，
反正就结束了，他
对对
对，生涯就结束了。
对对，他作为人类形态，至少他就已经不存在了。
OK，
对，这是这位圣人。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嘛，就是这个时代他们发现了蒙迪以外的第一块大陆是伊苏林迪。伊苏林迪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的你可以说大洋洲嘛，就其实或者有点像我们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它有非常
各种小岛，
对，各种小岛，然后而且是物质世界，就是伊索拉中间水域面积就是体量最大的一个
地方，长得也就是一样，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真的是。
看时间轴上的这个图啊，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伊苏林迪它不是被发现了吗？发现之后，那他们就想说，哎，我们既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安全抵达伊苏林迪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派出我们的人去那边寻找新的生活了。于是最早呢，就一批苏雷恩的牧羊人就沿着这条道路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并且成立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就叫瑞瓦肖 啊，对，瑞瓦肖他其实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因为后来他们就是地理发现范围越来越大，发现这个瑞瓦肖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好，因为它离世界各个角落都非常非常的近，它就好像这个世界的中心一样。于是呢，它这个地方就飞速，这个牧羊人建立城市就飞速的发展，最终呢，它取得了独立，成为了一个叫做就是宗主国或者君主国，而且也开始自己虽然是个殖民，它也开始自己的殖民扩张。然后呢，靠并且依托那个时代新形成的这个世界贸易，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当时他的这个啊，就可以看到什么萨弗里帝国的水果、伊尔玛的大理石古董、塞美尼群岛的糖，啊，就是塞美尼就是西苏林地最南端的一群人，就是我们游戏中间不是有个策卢先生吗？大家记得？
对，
就是在那个大壮，就是然后跟你大谈
大坝上
大谈种族主义理论，
对对对，
就那段是我弄的，那段文本是我弄，然后非常可怕，就是他那个他就各种就是他说了嘛，说你们这群人已经。历史已经完结了，这个历史这个先进的种族已经是我们了，然后我们将你虽然已经发明了穿越月旅行，你们发明了很多技术，但是我们将会，因为他们这群人是黑种人，就在世界里面他们皮肤是深色的，然后他们是伊苏林地的原住民，最南端的原住民，
嗯，
而就是瑞瓦肖的这群人其实是就是包括那个种族主义司机，他们其实是最早从那个苏联那边过来的牧羊人，
对
对，所以他们是白种人，对，总之就是说策卢先生这群人他们其实在蒙迪人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其实他们四千年前就已经有人从蒙迪大陆到达了这个伊苏林德，
嗯，
就是四千年前。其实四千年是什么年代？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那个佩里卡纳西斯人，
第一位无罪者的，
对，第一位无罪者所来自的那个族群，但那个族群后来已经湮灭在历史里面了，
嗯，
对。但是就是他们的直接后裔其实就是这群塞美尼人。就是这群黑人
啊，就是走出非洲嘛，就谁也别说谁。
对，
就是、
哎嘿，真的是，
非跟这掰是那个，就是我对啊，就谁也不是我祖宗，就这个。
嗯，对。然后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什么呢？大家会看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金合成，这个我们的好搭档，
对，
他其实是西奥人的后裔。然后呢，这个还有我们还看到有一个长就跟金合成一样的，感觉像黄种人的一个叫那个斯冷是吗？就是那个卖鞋的那个小贩，
嗯，
对
对，然后他是萨马拉人，
嗯，
然后呢，那个西奥和萨马拉其实就这两个，按照设定里面，他们应该是这两个州，这两个伊索拉上面的居民应该是黄种人，就是因为你看，就是金合成他们是黄种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地图上的话，会发现西奥其实是在伊苏林迪的西面，
对，
而萨马拉在伊苏林迪的东面，但是。他们的两个地方的人的就是种族确实又是同一个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这个也是我的推断，就是我觉得也有可能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球体，
嗯，
也就是说他们最东端和最西端，所以
两边连起来之后离得很近，
对，没有错，对，就是感觉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西奥他是一个在设定里面是一个，你看他名字跟那个首尔特别像，然后名字跟首尔特别像，就是他设定里面，对，他是设定里面是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这样的一个州。然后所以我们对于那个西奥的这个认识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你看就是我们金合成这个上尉他的那个名字，他那个姓和名字，他其实非常接近于，我觉得我在我理解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实社会中间日本加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混合。而那个萨马拉，你看斯郎他的这个整个感觉和他的历史设定，他其实非常接近于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我国以及越南加起来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是我的推论，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点来看，这个世界仍然有可能是球形的，而并非是蝶形。OK， 那么这个就是多拉利斯带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首先人类发现了，就是蒙迪人发现了伊苏林迪，然后后来又发现了其他的地方，然后这个世界贸易开始盛行。OK， 那第四个时代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近代，
嗯，
就是这个游戏的上世纪到本时代。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比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时代其实应该叫索拉时代，这个时代的这个无罪者叫索拉，但是他这个索拉作为一个无罪者其实有点不太寻常，就是他有点太过于现代了，就什么意思呢？他本身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城市规划师，他在执政的时候呢，他鼓励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后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去遵循某种信条或者榜样，然后所以他的这种非常不像以前的这个无罪者的这个行事风格，然后也被人们称为他是反无罪者，他其实
哦
对
反无罪者的一个无罪者，
对对 对, 对，那就在这个时代其实索拉的这个生平就相对多纳利斯代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但这个时代其实在无罪者以外这个世界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首先呢，在上世纪中期，我们就假设一下，就像十九世纪中期一样，这个可卡因的生产就一度供过于求。可卡因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鸦片哈。当出现这样的一种供过于求的情况之后呢，这个瑞瓦肖他当时这个君主，他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嘛，他开始就开始动这个歪脑筋，他说：“哎，我这个我要开辟这个新市场，因为这种高度成瘾的这个东西一本万利，你只要卖出去，他成瘾，他就会不停的服用。”所以他就盯准了这个萨弗里帝国。然后呢，和后者这个签订了这样的一个独占贸易协定，然后结果呢，就导致这样的一个毒品就开始在萨弗里肆虐，导致这个国家长期的这个积贫积弱，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半的人这个需要这个国际援助，因为他们还是这个对于可卡因的药物成瘾，然后而这个国家最后他们主要的这个外汇收入呢是这个低利润的这个杏子。就这个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我们大清朝啊，就是我们出口的茶叶，结果后来被人倒输入了这样的鸦片，就导致这个国家整个的白银大量的外流。
嗯，
对，就是萨弗里帝国非常像清朝。然后在瑞瓦肖呢，就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就这个开始决定卖给萨弗里人这个可卡因的君主叫做丰饶者菲利普二世，他创立了这样一个菲利普王朝。就这个菲利普二世很有意思，他其实是一个先天畸形的一个人，在他还是一个非常英明的统治者，所以在他的统治下面，这个瑞瓦肖盛极一时，然后他还扩建了这个瑞瓦肖湾的一个防御工事，然后在这个入湾的这个险要处设立了一座海防的要塞，就这个海防要塞就是游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可以去到的一个地图，一个地点，就是一个那个 sea fort。 然后呢，他虽然说一生呢做了非常多非常非常伟大的事迹，但是呢他做的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王位传给了一个非常不成器的一个儿子，这个就是菲利普三世。这菲利普三世呢，他这个继位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的一个人，他非常接近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路易十四啊，他就把这个国库里的钱呢大肆的挥霍在了这个毫无意义的地方啊，比如说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卧室改造成了一个藏宝室，然后被称作这个房间被称为金阳室，就叫 Solarium， 就是法语的这个金色的太阳。然后呢，这个他在里面放着金币啊，什么金条啊，这个各种镶着武器的镶着宝石这种武器啊、盔甲、酒杯啊，然后这些东西直接就堆满了地面，甚至都堆到墙上去了。而且甚至还有一个传言说他从来都不睡正常的床，他是睡在他自己的宝藏上面，像一条龙一样。而且他除了这个爱财呢，他还好色，然后成天这个荒淫无度，直到自己染上了梅毒。然后梅毒呢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还而且他自己也开了一个坏头，他自己开始吃可卡因，并且说哎，这个药物是非常明目有利于我的这个统治的。最后他甚至他的这个继任者，他的这个继任者都是在可卡因的作用下来到人世的，就在他王后产子的时候呢，御医也用了一定量的这个可卡因对去给他这个镇痛，结果呢他的儿子就菲利普四世先天感染了他爸爸的梅毒，而且呢在娘胎里面就已经可卡因上瘾了。所以他整个人出生的时候整个人是疯掉的，他整个人是一个疯王。那到他结束之后是菲利普五世，那菲利普五世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拯救国家颓势，那国家一天天衰败下去，直到后面菲利普五世的儿子叫做纪尧姆，叫狮王纪尧姆。然后他呢，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励精图治想要中兴这个菲利普王朝的帝王，他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那一刻这个王朝开始出现回光返照的一个感觉了，直到后来就是说他觉得我已经尽我的所能把这个国家挽救到了一个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的这个程度，他决定自己主动退位，把这个王位传给了自己的侄子叫弗里塞尔，然后他自己呢就移民去了格拉德，成为了一个资本家，然后就是留下他的这个侄子这个弗里塞尔一世。弗里塞尔一世呢就即将要面对一个历史上重大的一个变局，他没有办法预料到变局。 OK， 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看到就他的这些名字菲利普啊，然后包括这个金阳市这样，然后你会发现瑞瓦肖，包括游戏里面会发现瑞瓦肖很多地名和很多的这个特殊称谓都是法语，对，都是法语，所以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可以推测说他的原型其实接近我们这个法国的历史，你看像一个路易十四这样的一个人，对吧，
凡尔赛，
对对对，凡尔赛，
对，
是，对对，接下来就要讲到一个游戏中间频繁提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这个历史变革发生在纪尧姆，就是他不是移民去了格拉德嘛？当时他移民去了格拉德，当时除了这个纪尧姆作为资本家纪尧姆之外，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卡拉斯马佐夫。他是一位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唯物论者。哎，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这个 Elysium 这个世界里面，他被视为科学共产主义之父。 他的这个思想呢又被称为马佐夫主义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
找到他的头像，
对对对，就是所以说这个制作组说这个肯定是你看就是KM 这样的一个姓氏首字母分配，就可能是肯定是对应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嘛。也有一个来源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是有一部小说叫做《卡拉马佐夫兄弟》嘛？
对
对，就是就两个可能的来源。对，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在卡拉马佐夫和继养母的这个时代，这个资产阶级、封建贵族还有无产阶级这个矛盾就日益尖锐了。
嗯，
然后为什么就索拉这个事情非常少，是或者说索拉被称为反无罪者，除了他行事风格以外呢，还有因为当时有个格拉德的年轻人刺杀他，想要去刺杀他，但是未遂，因为他觉得这位无罪者在历史的这个无产阶级起义的大潮前面，居然一直在保持中立，居然采取一个不干涉的态度，他觉得这是不可以的，于是他就刺杀索拉，然后索拉在被刺未遂之后，他自己居然主动选择他说我放弃无罪者的身份。主动选择退位，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假的无罪者，他根本不是无罪，他根本不配。
哦、
对，因为无罪者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一个身份呢？
就是退位了嘛。
对，然后呢，就与此同时呢，就一场世纪之交的大革命就在本世纪的2002年在格拉德爆发了。当时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革命呢？是因为当时有爆发了一场这个叫做梅班瘟疫的这样的一个疫病，在格拉德当时就是死的人非常非常多，就这个就非常类似于我们地球上面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在那一次大流感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被波及到了。那当时的就是在这样的流感情况下，当时的格拉德当局呢就毫无作为，然后就是放任这个病人这样不停的去死，然后呢这个所以马佐夫就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直接领导了起义，直接推翻了旧政府，成立了这个新的政权，就史称这个11日政府。那这个马佐夫他就作为了这个西斯特和格拉德的共产党的领袖，他就领导起了这个新政权。然后呢，他们这个世界里面的共产党和这个革命所采用的这个符号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鹿角星 （Star and Antler）。这个符号呢，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五角星是倒置的。就大家注意看，这个五角星是那个最顶上的尖儿，它是冲着下
面的，
对，它其实就是要颠覆旧世秩序，赶叫日月换新天啊！这个环绕着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鹿角，它其实象征着，其实鹿角是一种大自然的王冠，所以这个寓意呢，就是说，就是他们要建立一个符合天理、符合自然规律，同时又凌驾于天理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因为自然的王冠就是符合自然权利的，让那图案里面它这个白色的图样象征着这种和平，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它的那个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也不是镰刀锤子，而是鹿角核心。对。然后呢，这个马佐夫，我们知道他这个政府既然叫十一日政府，大家就只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是说明这政府确实可能只占了11天。对。然后这个反革命军就非常的这个就开始很快的就开始反扑，在这个新政权建立第11天的轰炸了这个米洛瓦的这个国家日宫，然后呢，这个马佐夫当时就据说被压在了这个他的办公室废墟之中，也有传言说他是自杀了，也有传言说他没有死，然后呢，也有传言说，哎，这个废墟里发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尸体的并不是他，啊，就斯威格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你怀疑这个可能他没有死，就是他就是你就是卡拉马佐夫，因为你失忆了，对，然后呢，这个虽然说这个政府是没了，但是其实他们这个革命党还是在不停的在反抗的，所以一直到2006年才完全的被镇压了下去。然后但是从格拉德这个地方爆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成为了燎原之势。那所以从我们刚才看这个格拉德这个地方其实就非常接近于这个，你看人民叫什么卡拉马佐夫啊，这些就其实非常接近于我们这个世界从东德到俄国的这个东欧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对，革命的势头除了这个格拉德，它还传播到了这个萨弗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深受鸦片之苦啊，深受可卡因之苦的这个地方，然后这地区人民也就加入这场革命，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与此同时，甚至还把自己的革命军输出到了这个派遣到海外去支援其他地方，包括格拉德的革命。
那看来他们穿越灰域都已经可以成规模形式了。
对对，甚至输送军队了嘛？
对、
啊、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方便了。那除了格拉德和萨弗里之外，最重要的这个革命组成部分其实是瑞瓦肖的革命，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瑞瓦肖的人，我已经说了，菲利普王朝的这些君王都非常的有问题，每个人的问题都非常的大。但他们看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地下印刷厂，开始印刷这种小册子呀，然后就是开始集结一些反抗的这种力量。然后呢，主要是由一些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他们的组织的这个武装力量就叫做伊苏林德公民武装。 然后呢他们这个武装成立了之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弗里塞尔一世啊，这个被甩了锅的，他当然不可能放任这些革命党在他眼皮底下就准备造反，于是呢他就打算就是开始就给他们下马威，派遣了他们也是王储叫德里桑特亲王，然后就统帅了一支军队。然后呢在这个亲王的这个命令下面呢，这个皇家卡宾枪团啊，这个身穿着这个与天鹅绒的盛装啊，扛着这种镀金的步枪，整整齐齐啊排列好，一二一二这个齐步前进，然后这吹着这个号角，雄赳赳气昂的步入了这个革命军的这个包围圈，然后就是结果呢就很自然而然就被血洗，当时282位这个皇家卡宾枪士兵就命丧当场，然后亲王直接从他这个红色的这个战马的马背上栽了下来，然后下巴就直接没了，就感觉这个就特别像罗伯斯庇尔这个，然后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我们在游戏里面不是有能碰到一个在就是河边打球的一个老退伍的军人嘛，穿着那个红色的这个帽子，然后叫雷内，这个雷内阿诺克斯，
蓝色军装的那个吗？
对，就是和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
老
头
就互相就互相看不上的那种。对，就是他，他其实就是当时
后来退伍后去给人看门去了，是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当时皇家卡宾枪团的一个一员。他当时这个亲王直接就栽到了他的边上，他的身边，于是他就是连拖带拽的，就爬行了七公里，把这个亲王给拉了出去，然后就爬了2天2夜，然后把他带回了友方，就是第五十九骑兵团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呢，后来呢，就 Rene 他就被这个授予了这样的一个勇气十字勋章啊，就是游戏里面是有这样的物品的，叫
一辈子，
对，叫可花的。布卡夫，然后这个第十三个月后呢，他又被再次授予了这个落日勋章。就这两个勋章，游戏中间都能找到，可以看出确实是非常像法国。然后这个遭遇战之后呢，就是伊苏林迪的这个内战，也就是正式爆发了。然后并且深刻的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斯威格中间呢也有两条斯威格，就叫做高机长和低机长。然后他就叙述了这样的一个革命过程。然后那两段我觉得写的特别特别好。他说伊苏林迪内战并不是第一场交战双方均使用了劲风舰的战争，但却是旷日最为持久的。在交战的8年之中，折叠多旋翼飞机纵横交错于瑞瓦肖、欧佐内尔、法斯拉美和阿卡德诸岛的上空，他们在沙滩上方飞掠而过，在蓝天中交火，坠落后沉入大海的深处。高机长是革命军一方的传统，空军飞行员喜欢在降落之后做这个姿势，合成警督非常喜欢做这个动作，不过为什么呢？然后后面有个低机长叫做伊苏林迪内战并不是第一场交战双方均使用劲风舰的战争，但却是最酷的。在整整10年中，折叠多旋翼飞行器在瑞瓦肖、欧佐内尔、法斯拉美和阿卡德诸岛上空激战，是要将对手置于死地。飞行器在沙滩上方飞掠而过，在碧空中交火，在城市里坠毁，将岛上的树林化为一片火海。低机长是革命军一方的传统，会在击落多架敌机之后做这个动作。合成警官很喜欢做这个动作，不过为什么呢？对，就他一直穿着一个橙色的这样的一个
飞行夹克，
对，飞行夹克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他很向往当时那样的一场，在他可能甚至在他出生的时候爆发了这样的一场战争。对，就这场就是在瑞瓦肖的这个保王党和革命军的这个战争非常的血腥，一直持续到了这个2006年，据说一共有200多万人死在这场战争中间。最终这革命军人取得了胜利，然后伊苏林迪共产党叫 Parti Communiste de Isolinde 成功推翻君主制，然后成立了这个瑞瓦肖公社。这个城内象征着这旧秩序的这些纪念碑啊、雕塑啊这些东西呢，就完全就被炸毁了，包括菲利普三世这个雕像也被革命者就丢入了这个瑞瓦肖湾。所以我们在游戏里面看到的那个雕像其实已经是被后来被拖上来的了。
哦，
对，当时已经被炸飞了。在就是那个就虽然说这个他们好像 OK， 他们完全把国内的这个保王党势力给清除出去了之后呢，那个当时格拉德其实已经完成了镇压本土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他们是觉得这个放任
失败了已经，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这个反动政府就觉得说 OK， 那这个看来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一定就不能够放任这个瑞瓦肖就去真的成立这样的一个社会。于是呢，他们决定伙同这个苏拉菲、梅西纳、奥兰治这些，就是这个译名应该改了，叫其实应该发音是奥兰也，就是
奥兰也，
就是这个国家。然后我就把那个治去掉了一点，变成双
冶金的冶，
就对冶金的冶，对，其实去掉了一点，对。然后就组织了这样一个这个联盟国， 然后呢准备要去联盟，要去参，就去干涉这样的一个革命了。而这个瑞瓦肖他其实还有一些保王党其实在蠢蠢欲动，决定要去支援这个，要推翻这样一个他们仇恨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以当这个联盟国的他这个满载着这个军队的劲风舰出现在这个瑞瓦肖领空发动空袭时呢，这些保王党也开始集结军队和瑞瓦肖的公社开始这个展开游击战了，
反扑。
对，反扑。然后呢公社，但是其实公社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去抵抗，就他们比如点燃了这个石油的油井，然后去燃起浓烟去阻挡这个劲风舰前进的道路，然后他们也终止了国际贸易，然后在空气水里面下毒。而且他们02年他们就已经占领了，我刚刚说的菲利普二世不是有个海防要塞嘛，他就占领并且在上面部署了防空炮。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抵抗在就来势汹汹的这些反革命的军队面前其实是非常脆弱的。然后08年呢，联盟发动了大型两栖登陆作战，它就代号叫滩头，叫 Beachhead。 然后它在这个登陆作战中启用了一种武器叫做拉法叶重炮巨炮。这种拉法叶巨炮呢是由苏拉菲的工程师叫做泰勒拉法叶设计的，485.3毫米的口径，这射弹初始速度大概高达600米每秒，射程23公里哈。他们就用这个拉法叶巨炮远程清理掉了公社的这个海岸防御工事，
导弹嘛就是
对，就真的指哪打哪。然后呢同时在这个马丁内斯、德尔塔然后斯特拉里斯三个区域这个登陆，然后燃烧的油田呢导致这个联盟的这个劲风舰呢不得不去绕远路。但是等这个劲风舰就是到达战场的时候，公社的防线就开始全面崩溃，然后无数的这个革命军战士呢他不是投降就是开始逃。这瑞瓦肖公社也开始正式投降，瑞瓦肖在那一天开始成为了这个国际监管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分成了这个不同的区域，然后由不同的这个成员国各自负责，
四分五裂了，
就是有点像柏林嘛，就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开始占领。但是其实他们虽然说是公社是投降了，但是其实共产党没有投降，他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游击队在这个世界里面。于是呢这个联盟就当时联盟就必须在前几年就开始四处清剿这些逃脱的这些抵抗军还有他们一些秘密基地，而且经常会有大规模的行刑，然后再把这些抵抗者这个尸体再集中掩埋。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围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清理共产党过程，其实还涉及到就殃及了很多保王党和无辜的百姓。那联盟部队有一艘非常重要的劲风舰叫做射手号，它就是悬停在这个瑞瓦肖湾的上空，然后它一分钟可以发射50发炮弹，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就是炮弹雨从天上掉下来，所以就是说它就一直在这个瑞瓦肖的城市的上空就是巡视，对，就是其实是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的。对，这边就没有剧透，但是年度版里面的这个舰船将会扮演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是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就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编的这一大套其实跟那个就是这个游戏本身的这个故事没什么屌关系的这部分就是特别负责，就主要是
对，真的是写的非常完整，就特别像一个桌面跑团游戏它那个世界观的那个架构。
而且就是还就在完整版里还会再补背景嘛，
对还在补，对，
就跟主线故事都不
对，对，还真的跟主线没有特别要紧的关系。
对，
那 OK， 他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算是就是共产党势力算是彻底消亡了嘛，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城市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功能就是连带受到了伤害。于是呢在这个世纪的20年代，瑞瓦肖几乎就变成一个人间地狱，特别是在西城，就是我们故事发生的这块区域，这个就有很多的什么帮派火拼啊，然后就很多这个私有化的政策。
哎，但是在这之前，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掌权时间也没有很长，对吧？
其实大概是就是他们确立胜利是06年，就是成立的这个瑞瓦肖公社，然后到08年的时候，联盟在两栖登陆的，所以中间还是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有两年时间，
比起这个马佐夫的这个政权，他们已经存活的时间相当长了，
还强点啊。
对，这个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核反应堆，然后核反应堆也熔毁了，然后结果呢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对这个西区去负责，于是呢就诞生了瑞瓦肖公民武装，就是我们 RCM， 就是我们主角所在的这支这个民间的这个军事力量，其实就是警察。对，然后但是在 RCM 的这个努力下面呢，这个区域呢也慢慢的恢复到了这个基本的这个秩序，但国际联盟它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行它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化这个市场化的这个政策，然后让国家让这个外国的这个廉价劳工也可以进入到瑞瓦肖来工作。 然后呢导致了这个瑞瓦肖迅速的这个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就开始变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对，他这个地方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就是来回折腾，就还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宝地，因为它是那个辉玉的，就是辉玉第一码头，就是辉玉码头嘛。
对，还真是。对对对，
对，就是
对。而且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革命的余波已经完全结束了之后，全球的这个资本主义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的时代。然后呢，瑞瓦肖的东区，就我们游戏中间根本没有办法到东区，但是瑞瓦肖的东城，它抓住了历史上的机遇，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避税天堂。这个时候，外国音乐也开始进入瑞瓦肖，受到了瑞瓦肖本地市民的欢迎，特别是塞美尼的迪斯科。啊，迪斯科其实是从塞美尼过来的。对，然后呢，瑞瓦肖这个西城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其实还有很多隐患，比如说那个熔毁的事故，就一直到36年才清理完毕，然后就特别像那个
切尔诺贝利
，对，就是当时有很多志愿者去清理那个也就是有了过量的辐射，然后到40年代的时候，就是游戏发生前的10年，这个全球经济突然陷入了一种停滞，然后呢，在39年的时候呢。格拉德向塞弗里就是类似于东欧的那个格拉德向这个类似于中国加越南的塞弗里发动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然后这个战争持续了12年，然后中间还有很多这种惨绝人寰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游戏中间非常重要的那个佣兵，他当时参与的那场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现代的一个类似越战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对，
对，他的重点是这个战争没有啥意义，
对。真的是，然后到了52年的时候，世界正在面临被辉玉吞噬危险，而唯一一位可以力挽狂澜的英雄哈里杜博瓦从这个酒店的地板上醒了过来，这个就是游戏的开始，就是这个就是到就是我们游戏发生前
所有的
历史的设定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是50年代是吧？
对，就这基本上是一个对是50年代，
50年代，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呢，中间我就给大家最后。就补充这个是一个剧透预警线，就是这会有一个新的
okay,
对这个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剧透吧，但是它就是我们之前联盟的背后其实是存在一个大家听到的一个叫做道德国际的一个组织，对，就是这个道德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呢其实有点类似于联合国，对，就是这个联盟和道德国际的关系就类似于就是二战的时候的盟军和联合国的关系，对，然后这个道德国际它其实覆盖了当时这个世界的1/3到1/4的人口，大概有12亿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受它统治的，
办了会员。
然后呢，道德国际这个也是在新的这个部分我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其实道德国际它其实和这个奠基党或者就是我说的圣党其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其实因为就是建立道德国际的其实是和几百年前把这个德罗利斯带推举为无罪者的奠基党人其实是同一批人，他是同一批人，然后呢当时不是德罗利斯带被暗杀了吗，他们的这个无罪者选出无罪者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那他们于是他们有一部分人转移去了苏拉菲，在苏拉菲这个国家成立了一个发明了现代企业金融，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家，然后呢是现在世界上最好几家最有影响力银行都是这群人建立的，然后呢他的这个宏大愿景是什么呢，叫做确保人类未来3000年的延续和繁荣，他们虽然感觉现在听着特别像一群资本家，但是他们却又会使用一些宗教上的一些词令，就是他们就是这个一个新的很有趣的设定是就道德国际下面是设计了一个叫做计划司的一个叫做 The Planning Division 去实现人类未来3000年的繁荣主要是靠这个组织，那他怎么去实现去确保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发生呢，就是他就有一种技术叫做偶发性分布叫做 Contingency Spread，这个是一种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数学的或者是一种统计学的一种办法，就是它最早这个技术是由 CZU 工业的这个 Ashwood 分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在上世纪初开发出来的，被广泛应用于这个商业、公共卫生、无线电、计算机科学、保险和国际外交等各个领域。它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呢？是要可以我可它可以对一个复杂的事件进行建模，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如果你站在一个山上面，站在一个土堆上面，然后你往这个土堆上面倒一瓶水，那这个水它会往哪边流动呢？这是一个未知的事情， 就是说它一旦开始往一个方向流动，我们感觉 OK， 那它就会继续按照重力沿着这个方向，比如说往东就流下去。
嗯嗯，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半路上面你放了一块石头把这个水给挡住，
嗯，
那这个水是会往左走呢还是会往右走呢？你不确定，你不确定。那么就是这个偶发性风暴的就会告诉你，它如果往左走它会走怎样的路线，它如果往右走又会走怎样的路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预言的机制，
嗯，
但是它是用穷举法来进行所有的预言的演算，
就是拉普拉斯妖嘛，就是那个在理念世界里的那个穷尽一切可能性的
对
东西啊。
对，然后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游戏里边有、嗯、有一些设定，就让你分不清楚它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在胡逼。
对，但这个是确认的，
这
是确
认，
它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技术、
okay、
就是你就想象吧，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个想象成一棵树，就每个枝杈都代表了不同的事件，每个树枝都代表了不同的时间线。那借助这个偶发性的这个分布呢，道德国际它就可以预测未来的现实相对合理的样貌。他说，所以偶发性事件其实是人类所能制作的最难以置信的复杂的这个数据的可视化，因为它一定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事件的。它从选举到战争到自然灾害到科学奇迹，以及数百万种可能的结果。而研究证明呢，就未经训练的大脑，你只能同时考虑到三四种可能性，那已经到头了。那么这个所以偶发性的这个分布的建模职责一定会分配给一群训练有素的这个分析员。这些分析员呢，他们除了会借助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无线电脑，他还要需要借助这个稳定供应的这个多巴宁去刺激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大脑能够去处理这样复杂的工作。然后呢，这个算法其实是一直在更新改进的。然后呢，它其实有个目的是为了减少偶发性，就是减少它叫偶发性，它要减少偶发性，它要减少人类历史上的这种不可预知。所以它其实你可以假设人类所有历史事件其实都在他们的预测范围内，都在这个范围内，
都知道怎么办。
对，但是他们有一个事情是当时在他们偶发性外面的。记得我说世界之交，它首先是有个大瘟疫的，当时这个大瘟疫的发生导致了很多国家陷入了一种混乱。于是呢，当时道德国际它的所有的算法都分配给了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控制，
嗯，
导致大革命的发生
是
完全在之外
的。
哦，
你知道他没有预料到有大革命，你知道吗？他算法全部在疫情那个地方。然后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呢，
哦
哦，
对，所以就是这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完全他没有依赖任何的偶发性算法，他就直接只能去派军队赶紧去干涉。
嗯，
所以所有的军队的入侵这个东西是他不在他的这个算范围内的，这是一个他的大的偶发性的事情。
嗯，
对，就道德国际就是有一个专门一个思维格叫做良知的国度。
嗯，
然后他因为道德国际他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推进，就是在瑞瓦肖推进什么所谓的民主化自由市场嘛。然后他说道德心痛是有力的，但是民主是微妙的，一点点的你留意到了空气中的变化，下雪的时候落在你紧着的前额的雪花比以前的更软，下雨的时候雨滴比以前的更暖，民主正朝着控制区走来，德洛利斯的人道主义理想正在苏醒。这不很正常吗？这可是属于联盟还有国际道德伦理委员道德联盟的理想。这些人可都是蓝色的，他们不仅善良也很有实力，一旦他们微妙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良知的国度亘古不变，道德主义者并不真的持有任何信条，他们只是会偶尔撞见某个信条，就像小孩有时会撞见散落在地毯上的玩具。此时这些玩具必须赶紧被拿走，小孩也必须被呵斥一番。中庸之道与变化无关，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中庸之道在于控制，控制自己，控制世界，去践行此道吧。抬头望向天空，看着那悬停其间的联盟劲风剑暗沉的轮廓，然后扪心自问，道德中真的存在所谓的罪恶吗？答案是否定的，神在他天上的国里，尘世间的一切皆是寻常。就这个时候你当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再回头再看这个思维格的时候，就又咂摸出一点别的味道来了。
对，而且总是就是有一股淡淡的虚伪的味道在里面，
嗯，
就是这种善意的独裁嘛，就是一种，
对，真的是
感觉像是把无罪者给现代化了。
嗯，对，
就
是
在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现代的无罪者的一个表现？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这群人跟那个，
嗯，
跟过去搞无罪者的那套的那个，
嗯，
的梵蒂冈是同一批人嘛？
哦，
对，德洛利斯代。之后消失之后，他们就开始建立了一个道德国际，
就是
对
就是这个玩意儿
现代金融体系，
对，它被现代化了，
现代化了，对，然后
与时俱进了，
对，再到本世纪初再开始利用这种偶发性分布的算法去 去践行一种古老的宗教理念。
既然我说我是神圣的，你不信，我就说我是科学的，就是他就是这么一种、
啊、科学来来神圣的。
对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能介绍所有的这些，我目前觉得比较重要的关于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游戏的世界的所有的内容。
就感觉就认真人玩完至少一遍的人听，就是听完这个节目应该还挺爽的
啊，挺爽的。
对，
对，就是弥补了我之前好多的不解。比如教堂里我碰见那个Dolores 是吗？
对，就是因为咱们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对，就是关键是那个没有 context 的时候，你看到是一堆点嘛，就是被人给穿起来了、之后它就会 makes more sense。
对
对
对，如果你点开了那个什么那个百科全书，那个就是那个天赋、就那个点比较高的话，那有些设定你是能够从中间他会告诉你的，哎，德洛伊斯带谁，然后他告诉你。对，但可能很多人没有点开这个点，那可能你就不知道了这些事情。
对
对，很多他的很多条件就非常零散，比如说就那个书店里面有一本书就叫做那个无罪者的什么历史什么，中间他介绍了一些无罪者，你买了那本书你才能知道啊有哪些事情。 对，
对，
就是所以网友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在搜集这样一些信息，但所有的
拼凑一个大的一个，
对，而且真的所有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于游戏内部，就是没有官方没有游戏外的东西。 对，
对，
真的没有。你采访里面真的你看他们什么都不说关于游戏的、那
个、这个游戏的设定，它绝对不是这个游戏故事里面的一种点缀和装饰，
不
是、
就是、
你玩就是你听到这儿这个事儿已经太明显了。
对
对，就是正如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将要讲到的，
这节目太符合
太牛了，
太符合这个
太牛了，
吉格尼斯科的调性了，
是不是什么过去将来完成进行？
对，我咱们这个节目就像游戏里面的设定画面，
对，我们在回忆里面完成了这期节目，
它的表现一样，就是完全一体。
对，就是就正如那个上一期节目我们将要讲到的，就是他人家这设定做了有多少年？好像有17年，到今年应该是可能是18年了。就是从他自己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我不确定，可能上期节目可能讲到了，就是这个主创他以前写有一本卖的不是很好的小说，
对，
然后那本小说的世界观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观，
哦、
对，而且是连在一起的，
已经构思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而且他们跑过团吧，他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桌游的，
而且那个他自己斩钉截铁的说，就是自己这辈子就要做这一个项目。就是
要完成这个，
对，
就
是 project， 对，
就是这个 Elysium， 他要把这个事儿做完，一直做到自己就退休。
哦、
然后他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做 You Are Vapor， 你是蒸汽。
嗯，
哦，
对，所以就是他说，
上期节目讲的不错，
到底是什么呢？啊
对，
就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就很肯定，就之前就是也是那一些主创在采访中也有说嘛。就是这个游戏就是 Disco Elysium， 它其实只是揭示了这个游戏中间的瑞瓦肖的西城区的那个 Jamrock 这样的一个区域，对，但其他的区域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年度版里有一点小小的补充，但那个补充还是有限的，就是它一种非常光明的方式进行一种补充，但那个补充方式非常有限，就是之后我相信就是它的游戏的舞台会到其他地方去，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他会一直实现的话，那么我们会到后面会慢慢去到 Elysium 的其他的地方，
对
对，然后我们可能在未来的时候我再回头去听这样一期节目的时候觉得哦，中间这个设定
还有一些、哎、
对
恍然大悟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但依旧这款游戏真的是
从
就是不光是主创这一个人可能有这个想法，就是他汇聚的所有的这些人都很牛逼，
对，
就是对这个事情理解到了一个你无法理喻的程度，这完全不是一款能用商业成功来评价的一款
对
游戏产品，
对，就像是
它是一个
对，就像一群
作品，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作品，
对，就像一群艺术家，然后就大家一起看着一个图纸，然后在那儿想说我们该给这个东西加入一些，
然后让我觉得第一就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能有如此高的造诣，就是
对，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个至少它是在一个商业环境里面的一个产品嘛，但你从它身上看不到任何主流产品的影子，几乎没有，
就不太像游戏工业里面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另外就是艺术家团队的合作，能够出产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牛逼和了不起的地方。
对，好像大家刻板印象中间就艺术家都是一群特立独行，都很孤僻，都很就性格很乖张的，就根本就很个人主义的一群人。
而且就是就相当于一帮艺术家完成了一个工程，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有无比 震撼和激励的，
对，这
个
比较
好。
而你不知道那个，就对啊，他各种采访里面，他都提到自己这个严格的纪律性，就每天早上就八点多就跟打卡一样。而且这个团队就是这个社团里面，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有很多人坚持不了这个，就不能酗酒啊。然后你每天要打卡上班，然后就是伏案疾书，就这100多万字就这么来的嘛。所以那个就是不能严格遵守纪律的人，其实慢慢也就离开这个就团队了。真的是，就不是。不是咱们想象的艺术家跟这儿就是怄着，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所以说，艺术家们完成了一个工程，这件事很了不起。
对
对，他而且这个世界构建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似乎想揭示一种历史的豁然。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现在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架空世界观的设定上面来说，就比如说日文的很多这种异世界的小说，对吧？这主角穿越到异世界之后，他很多用语仍然是一个从英语或者汉语中间舶来的一个词儿，他没有考虑到那个世界中间的一些就是那个语言的变化，然后他这种社会层面上的一些变化的一种异质感。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有很多的就是很多词儿，什么电影啊，什么电脑啊，就电脑叫 radio computer 嘛，叫这个电波电脑之类的，就是它的那个包括储存介质中间，大家会在一个废弃工厂里面看到，就是它以那种磁带式的那种玻璃片里面的那种内存物体，就是它讲到了很多这种非常细微的东西，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桌游啊，包括它的那个世界里面的很多英文的词儿，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英文很多词儿它形成，它可能一部分来于古希腊语或者拉丁语或者是一些法语或者德语，它的形成是偶然性的，就是电影为什么叫 film。就是而不叫一个别的东西呢，就是他就揭示了他的很多的构思其实大量的用了一些就是法语或者是一些古英语或者是一些拉丁语的，然后去完全把一个现代我们这个世界词儿，就是我们可能玩中文版的玩家可能这个感觉还不会很强烈，但是如果你回头去玩英文版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似是而非，好像你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但是你不确定这个词是不是真的成立或者在字典里能找到的这样的一些词儿，就他们真的花了很大力气为了给这个世界给你一种就是那种幸福感，就是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在很细微的很细枝末节的地方。
替他们感到幸福，就是我替他们就是已经是超出羡慕了，就是那种
对
就想想就这个世上有这么一群人都替他们感觉幸福，
是
真的太好了，
能干这么一个事儿，
而且这事儿是一好结局或者说是一好发端，
对
啊，
特别棒，
对
对，
而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悲惨的然后就直接凉掉了或者怎么样，
对
对，
了不起。
OK， 反正在集合我们有了这个美术方面的剖析，然后也有了世界观的这个概述，然后也有了他们这个整个游戏是怎么来的，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论是否玩过这个游戏，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会对这个节目内容感兴趣，如果你对这游戏感兴趣的话，对，我也觉得没玩过的朋友听完了或者看完了一定要试一下，对，真的是了不起的作品，
是
OK，感谢两位，那咱们就先到这儿了，
好，
咱们上期再见啊，
上期再见，
上期再见，拜拜。